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习泽通话之后，俄乌冲突继续，韩国满意保护，答应不玩核，中国办库是否心中窃喜？中共指控官媒名编辑为间谍，国际反弹，要被灌输社会主义价值观，人工智能在中国变红意味着什么？
您越需要全面不加过滤的训练资料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个中共难以控制的 AI。
在华美企乐见中国复苏，美中关系是最大隐患，中国人对美国汽车需求大减，福特通用很伤脑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话后，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制裁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卫队情报部门。节目开始，我们请陆洋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呢，陆洋，看起来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呢，都在前线是放开了手脚，是不是？陆洋，
是的，宇宙。亲乌俄军星期五4月28号一早呢，再次对乌克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至少导致16人死亡，绝大多数罹难者呢，是因为俄军两枚导弹击中了乌克兰中部一栋住宅楼而丧生的，其中包括了3名儿童。另外，据统计呢，北约盟国和伙伴国家在俄乌战争期间已经交付了向乌克兰承诺的 98% 以上的战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4月27号说，除了1550多辆装甲车、230辆坦克和其他的装备之外，乌克兰的盟国还发送了大量的弹药，并训练和装备了9个以上的新乌克兰旅。宇宙。
好的，陆洋。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拜登政府宣布呢，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分别两个部门，这是一个怎么回事呢？陆洋，
宇宙，是这样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拉瓦斯报道说呢，两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星期四对记者通报了情况，其中一位官员说，这些在俄罗斯与伊朗的行为体试图把美国人当作政治杠杆，或者是寻求让美国做出让步。除了两个实体之外，被制裁的还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的4位关键人物。宇宙。
接下来我们来看苏丹局势。苏丹的军事冲突呢还在持续。那与此同时呢，土耳其的撤侨运输机呢是竟然遭到了枪击哈。那么另外呢，是联合国难民署又是怎么看苏丹的这个局势呢？陆洋。
宇宙，土耳其国防部星期五4月28号证实，该国撤侨的一架 C-130 运输机在喀土穆以北的这个空军基地降落时呢，遭到了轻武器的射击，但是飞机呢是安全的降落，没有人员伤亡。另外，联合国难民署呼吁苏丹的邻国为成千上万躲避战乱的苏丹人敞开国门。宇宙。
好的，洛阳。另外呢，据说在这个也门水域呢，有一条船呢，遭到了袭击。洛阳。
是的，宇宙。这个消息是星期五4月28号来自英国海事贸易行动机构。这个机构的声明说，袭击发生在也门南部水域，有3艘船参与了袭击事件。不过这个机构的声明没有给出其他的细节。宇宙。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美国的移民政策第42条呢即将过期，那么美国移民官员宣布新措施。陆洋，请给我们说一说。
好的，宇宙。拜登政府星期四4月27号宣布了管理美墨边境移民流动的一项新措施。政府官员在与记者的简报中表示，他们正在拉丁美洲开设移民处理中心，以便移民更容易地获得进入美国的合法途径。宇宙。
陆洋，最后呢，就是日本公布新的海洋政策来强化海上安全，而这个呢是为了应对3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威胁，是不是呢？陆洋。
是的，宇宙。日本政府内阁他星期五4月28号批准一项涵盖未来5年的海洋政策，包括增强海上保安厅的能力， 以及加强与海上自卫队的合作，以便更好地应对中国在日本周边海域越来越强势的行为。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最新国际动态。收听更多新闻，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中国在边境问题上摩擦不断，在南中国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星期五4月28号证实，这个警卫队船只在上周末与中国海警船在南中国海相遇，一艘中国船只在距离菲律宾船只只有大约45米的近距离进行了危险操作，另外还有两艘中国船只实施了进攻性动作。此外，印度国防部长星期四指责中国违背双边协议，侵蚀两国关系的整体基础。印度国防部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会晤了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辛格对李尚福说，所有边境议题都需要根据现有协议和承诺来解决，但是中方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在台海局势方面，中国解放军现以最大型无人机 TB-001 首度以逆时针方式绕行台湾防空识别区。军事专家推测，这可能是对台湾东部战力保存区进行侦察。与此同时，美军一架 P-8A 海神式巡逻机也飞越台湾海峡上空，据称这是以实际行动驳斥中国宣称台海为其内海的说法。此外，国安调查成为北京对付外企的常规武器，外资和外企的信心大受动摇。由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当局以反腐、反间谍等名义加强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这正在给外国投资者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迫使他们放慢或者甚至是放弃对华投资。路透社星期五4月28号公布专家调查，显示中国工厂的活跃程度在4月份有所放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全球需求疲软和中国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中国高层表示，需求不足正在成为经济复苏的障碍。23名经济学家参加了这次调查。联合国专家星期四4月27号指责中国强迫数十万藏人参与一些项目，而这些项目威胁其文化认同，并且可能导致强迫劳动。此外，又有一名来自中国穆斯林维吾尔少数民族的寻求庇护者在泰国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这是两个月以来的第二起。人权组织星期四4月27号敦促泰国改善其移民拘留设施的条件。40岁的马托提·马土尔逊上星期五在被送往医院之后不久，因为疑似肝功能衰竭而死亡，此前他已经患病数周。最后，香港前民主派工会职工盟4月26号宣布取消举办五一游行。申办游行的一名前职工盟骨干成员当天一度失联，外界相信他是在非自愿情况下撤回了申请，估计港府采取的措施与中国大陆打压集会自由的手段十分相似。前职工盟主席黄乃元和干事杜振豪早前以个人名义向香港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在五一劳动节游行。杜振豪4月26号向美国之音透露，黄乃元当天上午一度失联，大约四个小时之后才恢复人身自由，他没有被拘捕。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最新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韩国满意保护答应不玩核，中国心中窃喜嘴上扮酷，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韩两国宣布了华盛顿宣言，宣言的重要部分在于美国对韩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延伸威慑机制进一步升级。韩国则表示对美国防务承诺完全有信心，并且重申不会寻求核武器。那么有关方面，特别是中国对这份宣言有怎样的反应呢？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加洛和美国之音驻华盛顿记者许宁的综合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 美韩华盛顿宣言可以说是尹锡悦此次访美达成的一项重要成果。两国表示，如果朝鲜进行核武器攻击，将动用包括美国核武器在内的所有联盟军力。华盛顿承诺，在使用核武器的战略规划中，首尔将发挥核心作用。美国总统拜登还宣布，美国将派遣美国核弹道导弹潜艇定期停靠韩国，这是1981年以来的第一次。与此同时，韩国同意不会寻求自行发展核武器，并继续遵守核不扩散条约。而尹锡悦今年早些时候曾暗示考虑支持韩国发展核武器的立场。不过，尽管美国方面此前对这一宣言的内容告知北京，中国方面仍对美韩在朝鲜半岛地区的核部署安排表示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将矛头对准美国，称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挑动阵营对抗，破坏核不扩散体系，损害他国战略意义，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破坏地区和平稳定，与半岛无核化目标背道而驰。在宣言公布之前，美国方面曾试图打消中国的顾虑，对北京强调新的美韩延伸威慑安排可以让韩国等国停止进行核武装，不仅对美国，这对中国来说也是最好的结果。美国官员还表示，北京没有利用其对朝鲜的影响力阻止其很多挑衅行为，华盛顿感到失望。美国华盛顿智库布鲁基斯学会的研究员金佩亚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韩国打消发展核武器，重申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表态让中国松了一口气。他说，但是北京方面不太可能公开承认这一点。金佩亚说，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对美韩联盟感到愤怒，并将其视为美国对印太联盟网络中用于包含中国和遏制其崛起的众多节点之一。北京当然不会欢迎美国更频繁地在该地区部署战略资产，也不会欢迎美国和韩国军队之间加深行动联系。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告诉美国之音，在韩国部署这些核武器也会让中国注意到美国可能会利用这些武器来阻止中国入侵台湾。分析认为，美国核保护伞的延伸震慑需要持续的巩固和强化，才能抵御朝鲜的核威胁，并对中国对台湾动武的意图起到震慑作用。宇宙，
好的，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韩国满意保护，答应不玩核，中国是否心中窃喜，嘴上扮酷？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分享，在华美企乐见中国复苏，美中关系为最大隐患，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美国商会在星期三4月26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中国疫情解封之后，近六成受访美商对中国经济市场前景和营收重燃信心。不过近九成美商对美中关系未来走势越发悲观，这成为他们在中国经商的最大隐患之一。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这份有109家美商主管回复的快速调查发现，平均而言 48% 的受访美商认为各产业今年应会看到程度不等的增长，其中消费和服务产业最乐观，但资源、工业和科技产业的业者 表达乐观看法者人数相对较少。相反的，甚至有超过两成以上的受访美商预期市场将衰退。事实上，美中关系持续高居所有美商在中国经商的最大隐忧，而且悲观气氛仍在上升。高达 87% 的受访美商预期两国关系将持续恶化，比去年年底的调查大幅升高了14个百分点。在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于4月26号的视讯记者会上表示，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substantially deteriorated.
美中两国的双边关系已显著的恶化，事实上现在很难看到任何会有所改善，这当然会影响到跨国企业的经营能力。
不过最新的快速民调发现，对 38% 来自消费产业的美商而言，国际航班不足的问题对他们的人事布局所构成的挑战远比美中关系来得更大。至于在供应链的布局上，此次调查和去年年底调查的结果变化不大， 73% 的受访美商不打算将产线移出中国，但 23% 的美商已将产线或正考虑将产线移出中国。商会总裁何迈可于4月26号的视讯记者会上表示，多数美商不想和中国脱钩，但去年4月的上海封城让他们惊觉单一国家或供应商的风险，因此他们必须有较佳的风险管理规划和多元化的产线布局。相较于疫情期间多数外籍员工选择离开中国，何迈可说，此次民调最让他惊讶的是，过半数的受访美商表示，目前外籍员工回流中国的意愿强烈。何迈可说，
51% of companies said their foreign expats were interested in either relocating.
有 51% 的公司说，他们的外籍员工有兴趣移居或回流中国。随着疫情封控结束，旅游重启，外国籍人们开始愿意重新考虑到中国工作。让他们由于不想来的前三大原因分别是双边关系、航班不足和教育。
所谓教育指的是为外籍员工子女所提供的国际学校的就学机会。李周，
感谢志源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的报道。在华媒体乐见中国复苏，是美中关系为最大隐患。接下来要被灌输社会主义价值观，人工智能在中国变红意味着什么？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4月27号在福州登场。许多人工智能产品 AI 竞相亮相，但是中国政府不久前刚刚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画上了管理红线，要求必须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分析人士表示，这可能会让中国的 AI 发展陷入两难。下面我们请陆阳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
请问陈云，第六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4月27号到28号在福建省的福州市举行了，有许多人工智能产品竞相的亮相，但是中国政府呢，在不久之前才为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画上了管理的红线。那么中国政府这条红线是怎么说的？
是的，陆阳，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公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草案里面就规定，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所生成的一些内容呢，它一定要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或是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是民族仇恨啊、民族歧视啊，以及一些暴力、色情的信息或虚假讯息，或者是扰乱经济秩序或是社会秩序的内容。陆阳，
那么分析人士是怎么看这个人工智能管理办法的呢？陈云。
是的，台湾中山大学政治所副教授陈志杰，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就表示，在中国呢，大概凡是牵涉到公共利益的事情都必须要信党。那他也说，这代表中国这些大型的生成式 AI 系统里面的训练资料基本上呢，都需要来自于中共已经过滤过的资料， 所以陈志杰认为，这样的 AI 审查其实可能会使中国的 AI 发展陷入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
您越需要全面不加过滤的训练资料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个中共难以控制的 AI。那凡是中共能够控制的 AI， 就不是很强大的 AI。
那么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是 AI 技术的发展，据你的观察，陈云，它会应用在哪些目标领域呢？
是的，陆阳，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虽然呢，中国的人工智能它可以应用在各种的民生产业，像是电动车啊，或者是文化创意产业啊这一些，但是对中国而言呢，最重要的目标领域其实是有两个，一个呢就是用来发展出对国内人民大规模监控的技术，甚至呢，中共还可以把这种集权专制的科技技术呢输出到其他世界共产国家。林宗南说，
甚至中国透过这些人工智慧的科技，它可以更有效率的来制造出假讯息，所以的话它透过这个人工智慧的话，它对自由世界所造成潜在的 damage 跟风险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林宗南表示，中国发展 AI 的第二个主要目标领域就是军事科技，比如前一阵子中国的无人船或是无人潜艇都陆续曝光了，这些呢都是中国走向世界霸权的一种凭借。那在这个部分呢，外交家杂志4月22日也有相关的报道，他就提到说，中国预计今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支出为147亿美元，约占全球投资的 10%。到了2026年，这个数字呢，估计将会达到约260亿美元。而人工智能与军事科技技术的结合，可以为中国增加关键的优势。有两个例子特别的突出，一个是在太空，另外一个是在水下。那这样的一个分析呢，可以跟我们所采访的人士的观察做一个呼应。陆阳，
好的，谢谢陆阳与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连线报道。要被灌输社会主义价值观，人工智能在中国变红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光明日报编辑董玉玉涉嫌间谍罪恐遭重判，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中央旗下官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将被以间谍罪遭到起诉。懂得支持者坚信，所谓间谍罪只是中共近年收紧言论空间、打压异议者的又一重磅出击。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是的，宇宙，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官媒《光明日报》评论部副主任董玉玉，于2022年2月21号在北京新桥饭店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警方带走调查，该名日本外交官也被带走，数小时后被释放。日本政府对此表示了抗议，中国政府则回应此名外交官从事了和他工作不一致的活动。2023年3月23号，董玉玉家人被告知他将面临间谍罪的起诉。董玉玉一年多来不被允许和家人见面，只和律师见过一次面。61岁的董玉玉1987年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加入光明日报，1989年因为参加六四抗议活动被下放一年，之后回到光明日报，他曾为历史杂志《炎黄春秋》撰文，还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写过评论。2006年董玉玉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奖学金，在哈佛大学访学一年。他还曾在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和北海道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成立于1908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于4月24号发表一篇关于此事的声明，声明说，通过他的工作，董玉玉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美国和日本的生活。董玉玉是一位成绩斐然的记者，对他的打压有损于外界对中国的积极看法。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撤销控诉，释放董玉玉。现居美国，曾任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的吴作来告诉美国之音：
啊，《光明日报》有时候能发一些东西， 能这个说一些公道话，促进社会这个开明开放，就是这样一些人在《光明日报》里面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来自全球各国的超过60名学者、记者和知识分子联名签署了一份公开信，要求公正对待董玉玉。签署者包括披露水门事件的《华盛顿邮报》资深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曾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伯明，70年代就前往中国学习的中国问题专家夏伟等人。公开信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董玉玉可能面对的严厉处罚，和外国外交人员、记者、学者的联系不应该成为构成间谍罪的理由。公开信签署者之一夏伟告诉美国之音
过去光明日报总的来说还是稍微更自由些，尺度稍微开放一点，但是这种相对的开放最近也基本没有了。习近平统治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媒体发表不同意见的空间几乎已经被压缩到零。
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刚的报道。光明日报编辑董玉玉涉嫌间谍罪恐遭重判。接下来节目最后，中国人对美国汽车需求大减，福特通用很伤脑筋，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电动车的异军突起正在对中国的汽车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曾经被美国汽车厂商视为希望之地的中国市场甚至正在对他们构成严峻的挑战。除了特斯拉之外，美国知名品牌在中国的销售去年都出现了严重下滑，通用跌幅 20%， 福特高达 33.5%。 在传统汽车销量大幅下滑的同时，新能源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迅速扩大，从2019年的不到 5% 到去年猛增至 25%。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2022年中国的汽车出口突破300万辆，达到 311.1 万辆，同比增长 54.4%，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67.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本土的电动车制造商发展的速度更快，他们占有的国内市场份额在2022年扩大了 17%， 而外国品牌的市场份额下降了 11%。 在外国品牌中，特斯拉无疑表现最为突出，去年特斯拉上海厂出口到欧洲等市场的 Model Y 和 Model 3 超过了27万辆，占其销售量的 20%。商业内幕在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中国汽车制造商正在与美国汽车公司展开竞争，尤其是在电动汽车发展势头加速的情况之下，而这可能会迫使福特和通用汽车等公司做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认识通用，从我人生的第一辆车开始。
From horsepower to processing power.
创新和实干的精神都是通用。
福特公司执行总裁吉姆·法利上星期在底特律表示，市场彻底变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福特品牌在中国这样的地方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德意志银行分析师爱迪生于对媒体表示，美国汽车厂商在中国正在变得无关紧要，这几乎是一种共识，我们在向电动车过渡的时候，通用福特在中国只有大胆奋进才能够找到成功。上海咨询公司Automobility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比尔拉索指出，中国市场目前正处于一个向新能源汽车的历史性转型期。而日经亚洲引用拉索的话说，这个转型期对传统汽车厂商不太有利，他们现在必须弄清楚怎样才能够重回赛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见。